接下来呢，八不中道啊，不来亦不去。任何东西呢，没一个来相，也没一个去相。有来相，有去相呢，那么这个只是一个假象。世间的真正的所有的一切法，没有实实在在来，没有实实在在去。为什么呢？因为佛教里面说，如果有一个实在的相来了，那么你就不能来了。那么既然来的话，你就不会去了。所以我们现在有来有去都是一个假象。我们诸法的这个本性本来就没有来，本来就没有去，法而如是。这不一不一，这是最后一对哈。这世间的东西呢，没有一样东西，但是呢没有差别的。就像比如我刚才讲，就是说缘起性空，还有我们世间所有一切东西呢，不是一样的，但是一样的。很简单，就像我们上一生跟这一世，还有下一生，我们就不一亦不异。你说是一个呢，哎，其实不一样。不要说上一生跟这一生了，就是我们现在在这各位，在二十年前的你跟二十年以后的今天的你，两个呢是不一不异，不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又不是完全不相同的。所以这个呢，就是在讲到世间所有，包括宇宙人生它的现象，透过的现象去悟到树的本质，所有东西呢，原来是不生亦不灭，不断亦不长，不来亦不去，不一不异。大家都知道，就是谭经慧能大师，他不是有一个句子呢，就本来无一物，何次惹尘埃？那么就跟这个八不中道的道理是一样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复台，本来无一物，何次惹尘埃？这个就讲的就是第一谛，讲了这个真谛啊，讲这个八不中道里面的道理。那么因迷八不之浅深呢，我成六道啊。我们现在呢，为什么会在这个六道里面轮回呢？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个八不中道这个道理呢，他不明白啊，搞不清楚，在这个八不中道里面迷了，没办法悟到这个八不中道这个道理。所以呢，我们现在在人间，或者是我们在六道里面啊，任何一道，所以呢，因为对八不中道不明，所以我们在六道去了。这就是我们缺乏这个般若智慧。如果我们有般若智慧，我们在这个八不中道里面能悟到这个道理，开发智慧的话呢，我们就不会在六道里面轮回了。因悟八不之浅深呢，我有三乘呢。为什么有声闻缘觉菩萨？那么就是因为在八不中道里面，他明白里面的道理，可能是里面深的道理，可能是里面是浅的道理。我有声闻缘觉菩萨三种不同的圣人，因为他悟的浅深，所以有三乘。因为我们众生迷这个八不中道，有浅有深，我有六道。一切众生即指生命断肠，一意来去等相我所有，故谓之迷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是凡夫的众生，就是因为执着生跟命，断跟肠，一跟意，来跟去等等的相状，把这种相状呢执着一个实有的，所以呢我们现在迷了。那么三乘中人呢，虽不执着这个生命之相，虽然说声闻缘觉菩萨这三种圣人，他悟到这八不中道里面的不同的程度啊，那么他超越这个六道诸苦，他不执着这个生命之相，我又执着以不生不灭，他对这个空还是有偏执。按照这个佛的境界呢，空要悟到真空妙有，真空离不可妙有，妙有离不可真空。但是呢，虽然声闻缘觉跟这个全窍这个菩萨呢，虽然呢比这个凡夫好一点，不执着这个生命之相，但是呢他执着一个不生不灭这个相，所以以偏一空，故佛说八不之意啊，正是阐明卧谛。那么卧谛这个明白以后呢，那么这个卧谛的中道自然我就显现出来。当你有一天悟到这个卧谛的中道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就是般若思想。那么这个谛亦空的这个道理呢，也是令空与这个有即空。什么叫谛亦道理？就是不单单你要明白这个有是一个假有，是一个希望之有，同时呢悟到这个空，这个空呢不是有空洞的空，空里面要知道真空妙有。如果光光执着说不生不灭这个偏空的话呢，那你这个还不圆满，还不究竟。而后一切不着中道圆明啊！如果我们呢不着有，不着空，知道空中里面有有，有中里面有空的话呢，到最后呢就起着这个中道的道理。 那么这个中道道理的明白以后呢，那就自然而然就不会执着一切法。由此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地一空跟这个二地跟这个八不中道，虽然呢它的说法不一样，用词不同，但是呢它意里所想到呢，它所想是这个中道的道理都是一样，都是在讲般若思想。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地一空，还有二地圆融，还有八不中道，主要呢就说明我们今天晚上讲这个金刚经就是讲这个般若智慧。那么般若智慧再怎么样体现出来呢，就是你就明白了地一空，明白这个二地圆融，明白八不中道的话呢，那你就明白哦，这个般若智慧是什么。所以这个般若纲要呢没有什么特别的，最重要的是让你在这个空跟有二边不着一法。如果你执着一个空，或者是你执着一个有，你执一个世间法，执着一个出世间法，那么这个呢都不是般若思想。所以呢要在空与有两边不着一法，以想圆融中道。所以般若思想是什么呢？般若思想是圆融中道。因此呢你们看了金刚经以后，如果说你们想要对这个般若思想进一步了解的话呢，你可以看那个维摩诘经。维摩诘经里面就专门在讲这个圆融中道，也就是悟到这个不惑解脱法门。因为我们一般凡夫呢都有这个偏执啊，要么就偏世间法，要么偏这个出世间法，要么就偏有，要么偏空。那么你如果说你看这个般若经或看维摩诘经以后呢，到最后呢就悟到空有不惑，能够证到这个圆融中道。所以呢佛说这个般若的这个思想呢，再令一切妄想执着之众生开启离体本具之正智啊，以明其无明，久其不久啊。所以呢释迦牟尼佛花了22年来说这个般若思想，主要目的呢就是让一切的妄想执着的众生，我们在这各位都是妄想执着，每天都是胡思乱想，那么每天之所以有烦恼都是有执着啊。那么我们现在这执着众生，释迦牟尼佛呢非常的慈悲，开发这个般若思想，主要目的是开启离体本具之正智，能够启发我们大家明白每一个人本有这个离体本具的正智，以明其无明。你知道呢啊，我们现在我有烦恼痛苦就是因为无明，久其不久啊，希望呢通过这个般若智慧来觉悟我们不久的地方。还有什么叫实相呢？就是我想说无相无不相之实相啊，所以这个也是般若智慧。所以刚才讲是这个般若有三种般若：无住般若、光照般若、实相般若。那么怎么样知道这个实相般若？叫悟到无相无不相的这个实相般若。空不空之如来藏，我们每一个人本有这个如来藏，你不要把这个如来藏当是一个空的，你觉得这个是如来藏不对的。空里面有不空，不空里面有空，叫空有不二。所以现前同证如来智慧觉性啊，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呢，当下我们就可以证到每一个人本来具足的这个如来智慧觉性，主证我本师出现于世之大因缘呢，就是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降生到人间，为什么要释降八相成道来度化众生，来说这个般若经，主要目的呢就是要让我们明心见性，找到我们自己本有的佛性。所以说呢这个般若法门乃最善成，因此说呢我们这个般若法门呢是我们佛教里面的不单是大乘，同时呢是最善乘，令一切众生成之而直至成佛地也。为什么它是最善乘呢？就是你通过般若这个法门来修行，来用功办道，到最后呢你可以直超佛地，到最后你可以成佛，所以叫最善乘。所以佛教里面有小乘、有中乘、有大乘、有最善乘。最善乘呢就是佛道。所以呢乘有四乘，大家记得小乘、中乘、大乘、最善乘。最善乘就是令一切众生成之我直至佛地。我接下来想跟大家讲一讲，是说我们要讲这个金刚经里面有多少个译本，让大家了解一下，然后知道你现在所诵的所读的这个经本是哪一个人翻译的。金刚经呢一共有6种译本，所以这个金刚经呢啊，从印度翻译我们中国呢一共有6种译本。第一个译本就是姚琴时代鸠摩罗什所翻译的，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那么第二个译本呢，就在南北朝时，在北魏时代，有位翻译家叫菩提留支，他所翻译的名字叫《福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他前面加一个《福说》。第三种译本呢，就是南北朝时一个叫陈真谛所翻译的，那么他翻译这本书的名字叫《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都基本上相同。第四本译本呢，就是在隋代的时候啊，有一个达摩吉多，他所翻译的叫《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他名字有一点不一样。第五个译本呢，大家都认识的，就是唐僧，就是唐代玄奘法师他所翻译的这个译本，他的名字叫《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加一个能断，上面叫《金刚能断》。那么这个玄奘法师呢，他就翻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最后一个译本就是唐代的时候一个义净法师，他所翻译的这个译本呢叫《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个名字基本上相同。所以呢，你们如果说要研究《金刚经》，你可以在那个《藏经》里面把六种这个不同的翻译拿来参考。所以呢，当我们在研究一部经的时候呢，我们首先都要知道这部经有多少人翻译，还有多少人注解，然后哪一个注解会觉得最好，然后根据这个注解，那么来了解这部经。这个是我们通常我们叫佛学院在研究啊一部经典最基本的常识。那么我们现在呢常常用的版本，就是我们现在受持这个《金刚经》的这个版本，主要呢就是由鸠摩罗什翻译的。我们庙里面湛山金舍常常在功德堂念这个《金刚经》，就是鸠摩罗什所翻译的。虽然在上面的六种这个翻译的译本呢，鸠摩罗什法师的译本呢，在我们中国呢最为流行。为什么流行呢？因为他这个翻译的这个文字啊，非常简练流利，还有这个文字非常的优美，读起来呢非常自然。所以这个翻译经典呢，也是一个技巧。你既要把这个意义把它表达出来，同时呢在读的时候要读得顺，读得畅通，文字还要美。所以呢，这个在六个译本里面呢，鸠摩罗什的这译本呢，可以说是他的译文呢用笔洗练啊，文字优美，即便诵读啊，你读起来呢非常的畅通无阻。所以呢，我们佛经里面有好多的经典呢，它的文字都是非常好的啊，因为好多这个翻译家翻译以后呢，还有好多中国的这个文人来把它润笔，把它理顺，所以呢你念起来非常的畅通。因此呢，我们在读这个中国佛经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到在中国佛经里面多一个字不行，少一个字也不行，正好啊，每一个字都有它的一个道理。上面呢就是有关这个《金刚经》的翻译。那么下面呢，我也想跟大家讲讲这个《金刚经》也有多少的论注，就是它的注解。《金刚经》呢，无论在印度也好，或者在中国好，都有好多这个高僧大德菩萨为这个《金刚经》做注解。那么在印度的无着菩萨，还有世亲菩萨，还有狮子业法师啊，乃至叶公集士等人呢，他都是大力的弘扬《金刚经》，把这个《金刚经》的道理呢阐释得非常的透彻。在我们中国呢，有位叫吉藏法师，他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位高僧大德，他也是专门在讲经的。那么他对这个《金刚经》要有深入的研究，那么也常常要讲这个《地藏经》，要为这个《地藏经》注解。还有呢，最出名的哈，就是有几本，一个叫造注，造注就是生造，就鸠摩罗什他身边一个得意门徒，那么叫生造。啊，生造里面也为这个《金刚经》做注解，它里面也是注解的很好。那么一本最好最好的，现在有好多人研究《金刚经》的人觉得注解的最好的就是智者大师。这个智者大师呢，用这个天台中的五重玄义为这个《金刚经》做注解，把这个《金刚经》的道理呢表达的非常的透彻完整。所以现在好多那个研究《金刚经》的都是以智者大师这个注解为标准。还有就是吉藏，我刚才讲的吉藏法师一个艺术也是不错的。另外呢，就是那个弘忍大师跟六祖大师呢，他们也为《金刚经》做这个注解。我们如果说你要研究这个《金刚经》的话，也可以做参考。因为这个禅宗啊，在五祖以前呢， 他们是用令切经来传授禅法，来印证你修行的境界。那么到五祖弘忍大师呢，他讲的这个金刚经的道理呢，跟佛所讲的道理呢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呢他对这个金刚经特别的重视，不断的讲解金刚经。后来正因为大力推广这个金刚经，那么慧能大师有一天听到金刚经里面的章句，特别听到应无所住，我生其心，心有所悟，他就从这个金刚经里面得到妙法。所以呢弘忍大师呢就把这个法传给这个六祖大师。因此呢这个五祖跟六祖呢在注解这个金刚经呢也有独到之处，他们两位他的修行心得体会都融汇在这个金刚经里面。那么上面呢非常著名的这几个造注啊，或者是智者大师的注解啊，或者集藏啊，乃至于五祖六祖，那么他的版本是用六种版本里面哪个版本呢，都是以鸠摩罗什这个版本。我们刚才讲是这个翻译有六种翻译，那么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这种高僧大德来注解这个金刚经，他们所依据的是以鸠摩罗什这个版本来做注解。由此可以知道，再好的高僧大德认为鸠摩罗什所翻译的金刚经是最有权威性的，最正宗的，最好的。所以呢你们在读这个金刚经的时候呢啊，不妨呢看看鸠摩罗什翻译的这个版本。我们现在平常在功德堂诵那个金刚经的这个版本就是鸠摩罗什的版本。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是依这个天台中的五重详义来解释这个金刚经。按照我们这个天台中的这个法师的惯例啊，这个是一个传统，凡是要讲一部经，无论是妙华莲华经或是金刚经或是地藏经，都是用天台中的五重详义先来解释，让你对这部经的纲要有稍微了解，然后才讲正文。所以呢这个五重详义在讲经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你如果把五重详义能够了解了，掌握里面的道理以后呢，大概这部金刚经在讲什么呢，你就有一个纲目了，然后呢再进到这个正文详细解释，那么你就不会乱。五重详义你们在这各位就第一次听经的要把它记起来。五重详义第一呢就是释名解释经名，因为每一部经都有一个经名，那么这个经名里面呢分成两类，一个就是一个通体，一个是别体。通体呢比较像金刚经，这个经跟其他经是一样的，地藏经、金刚经、楞严经、华严经、妙华莲华经、圆觉经都有个经，所以经是通体。那我们这个金刚经的别体是什么，就金刚般若波罗蜜，这是这个金刚经的别体。所以首先呢我们要解释经体它的道理是什么，你这个经体了解了，那么大概你就知道这部经里面含义是什么。第二呢就是显体，这部经它的主体是什么。第三就是明宗，明宗就是叫你是怎么样修，所以明宗就是明修，叫你从这个经里面自然这个体显现出来以后，那么你要了解，哎，我应该在这个经里面怎么样来修行。然后接下来第四呢就是论用，就是每一部经释迦牟尼对不同的众生说不同的法，每一部经都有它不同的功用，它的效果。那么这一部经它的功用效用是什么呢，你要知道释迦牟尼讲这部经的目的是什么，那么它的功用是什么，能够对治什么。最后呢就判教相，所以判教相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对不同的众生说不同的法，那么他所说的法是在五十八教里面藏通别圆里面属于哪种教，你要搞清楚是藏教呢还是通教呢还是别教呢还是圆教啊，你要了解。所以叫判教相，通过判教相以后知道这部经里面它的道理是什么道理，是属于小乘教呢还是大乘教。所以大家记得哈，释名显体明宗论用看教相，这叫五重详义。以后如果说你们无论看什么经，你都可以用这五重详义来了解来解释。所以在中国以前要做一个法师讲经说法，一定要学天台中的五重详义，那么才能够把这部经里面道理讲得彻底。 因此呢，以这个五重祥义来发挥经中的要旨啊，就是这一部经的这个要义是什么，你要通过五重祥义来发挥。如果说你明白这个五重祥义呢，那你就很讲明扼要的能够抓住这部经的要点。所以这里面讲说，少一层不得，多一层也不必要，就是一部经你要了解它其中的要义，唯有用五重祥义，少一层四层也不行，你多一层六层也是多余的。所以少一层不得，多一层亦不必要啊。所以第一呢，我们叫释明来解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什么意思。那么在解释这经体的时候呢，就分为通体跟别体。通体者呢，就《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经。那么这个经是佛所说的，所有佛所说的经典都叫经，所以呢，通名为经。那么这个别体是《金刚般若波罗蜜》七个字，那么这个是我们这部《金刚经》特定的名称，因为一切经不能通用，所以呢叫做别名。大家听懂了没有？通就是这部经通其他的经，那么就叫通；别就是这部经的经体跟其他的经体不一样，是叫别体。那么有的人就会觉得很奇怪，说金刚般若波罗蜜，这个金刚一般我们讲是金刚钻石啊，当然我们看到这个金刚两个字就会想象的金刚钻石。那么为什么经里面前面有什么加一个金刚呢？大家知道这个金刚是一个比喻，金刚不坏坚固的意思，所以呢金刚是一种比喻，比喻般若波罗蜜啊，般若波罗蜜是法，所以呢比喻这个法是非常的坚固，非常的牢固，任何邪法外道或者是小乘或者是凡夫都没办法攻破的一种法，也是这个法是大法，无上之法，不可思议的法，世间所有的其他的邪法都没办法攻破的。所以呢，此经以法义定名。在我们佛经里面有好多的不同的经题，那么经里面有时候有人有法有义啊，有时候用人立名的，有时候有法有义，这是七种立体。那么因为时间关系，这七种立体一讲起来的话呢都要花时间，因为我们这一次呢利用这六天的时间讲这个金刚经的要义，所以呢没办法很详细的啊跟他们介绍这个七种立体。希望你们所说将来想要研究这大乘经典呢，你们可以啊看这个其他注解，就是我们这个立体呢有七种立体，里面的人法义。那么今天最重要要了解要知道了，就是我们这个金刚经是以法义定名，法就是般若波罗蜜，这就是法，义就是金刚，所以我们这个呢七种立体里面呢是属于法义立名。那么这个金刚大家都知道，金刚就是坚固不坏的意思。那么这坚固不坏比喻什么呢？比喻实相般若。所以我们昨天有讲到这个般若有好几种不同的般若，其中一种叫实相般若。所以呢这里面讲金刚不坏，非常牢固坚实，那么就是比喻实相般若是没办法攻破的。那么什么叫实相般若呢？就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就是当我们一个人如果有般若智慧的话，就像金刚那样的牢固坚实。所以呢我们有般若智慧，无论到什么地方的话呢，我们都不会随境所转，就像莲花日无理由不染一样，我们到这个人间，虽然我们现在到了这个五浊卧室的这个人间，但是我们有这个般若智慧，那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有一种生活的原则，有一个生活的标准，哪一生该做哪一生不该做心里面非常清楚，所以叫随缘不变。所以随缘就随不同的环境，像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日相随俗啊，到了这加拿大大家要遵守这边的法律，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智慧每一个人道德标准呢，我们的一个原则不能说人家怎么说你就怎么说。所以佛教里面叫做随缘不变，这个不变就是你的定力。为什么有定力呢？就是你有般若妙慧，有了这个般若妙慧呢，你就可以做到随缘不变坚固不坏。这个坚固不坏呢 意思就是这样的，形容你的道心，每一个人有道心，每个人有一个道德标准。那么金刚之力，金刚有这个力的那个另外的一层意思，金刚可以来隔这个玻璃啊，金刚可以做其他的用途，非常的力。所以金刚之力意什么？意光照般若。这个光照般若呢，在我们修行佛法里面也是非常重要。我们常常讲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当我们一个人万念现前的时候呢，不用害怕，最重要呢，你有这个光照的般若。所以呢，这个金刚之力比喻这个光照般若。我不知道你们在这各位去过这个中国五台山，你就发现到在五台山那边有好多不同的文殊师利菩萨。那么其中有一个文殊师利菩萨手上呢拿了这个剑，那这个剑呢是代表智慧，智慧剑能够斩断你这个烦恼，斩断你这个分别，斩断你这个执着。所以呢，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比喻。所以金刚之力亦光照般若，无我不破，无惑不断，任何的迷惑呢，有了这个智慧，自然就断除了。因此呢，这个金刚为无上宝，价值不可称量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喻般若为无上的法宝，也是在一切佛法里面的最重要之法宝，叫无上法宝，功德不可称量呢。如果我们能够受持，我们能够修行这个般若智慧的话呢，那我们就功德不可限量。所以呢，这金刚之宝是世间罕有，亦般若法宝是非常稀有难得。那么比喻我们现在学这个金刚般若这个妙智慧，也是世间所稀有的。这就是我们在讲经之前我们要念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就是说明这个法的稀有难得。我们现在所讲这个金刚般若道理，在世间上没有另外一个道理比这个金刚般若妙智慧还要好，还要彻底，是叫无上甚深微妙法。就这个法非常的甚深，非常的微妙，用语言文字思维没办法表达出来的。所以呢，真正的这个最高的智慧是只能意会，不能言说。也就是说，要靠你自己去修行，到最后你去感受到，才是真正的妙法。所以叫妙不可言。那么这个金刚为世间的宝物，金刚石之类，金刚是属于一种很特别的一种石头所形成的一种金刚。那么金刚有三种特点，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在讲金刚般若波罗蜜。那么这个金刚是一种宝物，那么它有三种特性。第一种呢就是坚固，第二种是明净，第三种快利。那我们下面啊，大家看一看坚固。所谓坚固就是不易破坏，就是金刚一般的器物都没办法来破坏这个金刚石，这个金刚非常的牢固，长而不变啊，是金刚钻石，非常硬的，不容易变坏。那么明镜是什么呢？明就是能够反映各种这个色彩而闪耀发光啊，这个明就是你这个金刚钻石能够闪闪发光。所以我们当这个金刚钻石的遇到这个光的时候呢，就会闪闪发光。也就是说，我们在座各位每个人本来就有这个如来藏妙真实性。那么只要你能够明白佛法，只要你在你周围有诸上善人来提醒你的话呢，那么你这个你心中的金刚钻石就能够闪闪发光。也就是说你的福性能够起到这个妙用的意思。那么净是什么呢？净是纯洁之意，净就是清净纯洁之意啊。这个明净，这是佛教里面非常重要的。明代表光明智慧，净是代表清净。所以呢，净者为纯洁之意。那么什么叫清洁之意呢？就即使你落到这个啊染污的地方呢，也能够保持清净不染。就像我们佛教里面为什么庙里面常常有这个莲花，为什么这个莲花在佛教里面很重要？因为莲花里面的特性跟我们佛法里面道理呢都很契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常常讲说莲花日污泥而不染。 那么莲花为什么那样的纯洁，那样的漂亮美丽？那么是因为呢，生在污泥里面，在很臭的污泥里面能够长出莲花，然后这个莲花又不被这污泥所染，这是代表我们这个修行者呢，在这个五浊卧室里面，既能够在五浊卧室里面度众生，又能够保持自己的这个清净庄严，这个才是一个最了不起的这个修行人。